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着龙亲吧，其亲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真不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共同加行，主要是让我们呢升起想要解脱的心。为了解脱呢，一定要好好的依止善知识，那这都是共同的部分。不共的部分呢，也就是要去入到这个密法，要去入到这个大圆满的修行，它还有一些不共的一些修法。共同的加行呢，让我们成为一个共同的法器。不共加行呢，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共法的这个法器，这样的。那么因为大圆满的这个密法呢，是一个不共的法。所以说它的这个因呢，也必须要修持这个不共的因。那么这些不共的因缘呢，前面也有这个皈依的修法。那当然这个皈依，在这个修皈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在皈依记当中，也有一些大小乘共同的，比如说皈依三宝，还有一些呢和这个密乘共同的，比如说皈依这个三根本，还有一些呢就是接近于或者说是和这个大圆满密法相近的，这些风岸明点菩提心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那种皈依的内容。那么经过这样念诵，经过这样观想呢，那么我们的心呢就逐渐在皈依的这个修法上面，就获得了一些不共同的一些，应该获得一种不共同的一种境界，或者说在相续当中呢种下一些不共同的种子，这些呢是属于这个不共的皈依的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来讲的话，那必须呢要发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不管修密乘的任何一个法，不管是修深缘次第，还是说最后要修持这个不共的大圆满。都是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持。这个呢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向学当中呢升起来。然后呢就是我如果要现前就近的实相呢，那么要修这个忏罪。那么这个忏罪呢是不共的忏罪法，就是说最殊胜的金刚萨埵忏罪。第四个呢是要积累资粮。那么这个积累资粮呢也是很殊胜特殊的，在密乘当中呢通过这个供曼札的方式来积累资粮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加行呢是修上士瑜伽。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些功德或者说这些基础修好的话，直接通过上士瑜伽就可以证悟。如果没有这个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呢，那么通过修持上士瑜伽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相续非常的成熟就可以对于这个殊胜的大圆满呢通过上士的加持，我们的相续就成熟了，我们的根基法器就成熟了。所以最后呢不管是得灌顶还是说守誓言还是说是修持这个大圆满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这些呢是属于这个不共的加行。那么最后呢就如果我们有修成今生还没有成就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破瓦的方式往生极乐世界继续修大圆满。那这样的我们说到极乐世界可以修大圆满吗？那个难道不是净土的一种净土中的一种归宿吗？极乐世界呢它不是说一个净土中的一个世界，是这样的。极乐世界呢它是阿弥陀佛创建了一个殊胜的清净的刹土。什么宗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去的话，净土宗也可以，不是说只是净土宗的专利刹土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专属刹土，其他人不能去。如果你们去你们要修就变成我们的净土宗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你如果念佛呢也可以去，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修其他的，比如修破瓦呢也可以去。修持现在就是说前段时间修极乐法会的这个阿弥陀佛修法，念三十万遍这个心咒也可以去这样。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想去，我通过修其他的一些曼札修百真名，只要想去也可以去。然后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药师经里面的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辈子修药师佛修药师经，临终的时候你愿意去的话也可以去这样的。所以它并不是随着一种专门净土宗的刹土，不是这样。净土宗呢是所有的去向或者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其中的一个修法只不过呢就提倡的比较多。那么到了之后呢是不是只有念佛呢这个不是说只有念佛。到了之后呢极乐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书生的导师、阿弥陀佛，自己也可以传大圆满，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法珠瑞宝啊，这些还有很多这些大圆满的纯上师呢，也可以传大圆满。如果你愿意的话，这里面是有大圆满的修法的，所以说呢，也可以在极乐世界当中呢，继续的得大圆满灌顶，继续的是求大圆满的法，继续的修大圆满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如果没有修，如果在今生当中如果没有成就呢，也可以在极乐世界通过破瓦的方式啊，到极乐世界去继续修持，这样的。那么就是现在我们在不共家庭当中的算是第五个了。第五个呢是上师瑜伽的修法。那么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呢前面呢是对于这个真实的上师瑜伽比如修上师瑜伽的这些重要性啊必要，还有就名观福田呐、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要这个几支经藏修七支，然后呢还有就是专心祈祷这一部分呢都已经学完了，那就是说我们平时呢要多修上师瑜伽的修法。然后学完这个之后呢，按照这个传统呢，这里面讲了一些，这个传承，尤其是内三序的传承，因为，这个前面一系列的修法学完之后，为什么在这儿加一个这个呢？因为这个不共家庭学完之后，其实呢，就如果修到量了，就应该就受灌顶了，就应该要进入到大圆满的修法了。那么你的前行修完了，马上要进大圆满了，这个中间你对大圆满的历史都不知道，对于大圆满的传承上师的这些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准备呢还不够太充分。所以说呢，介绍一下这个历程，就是我们从这个共同的修法把这个不共的家行这些都修完了之后，要进入到很殊胜的修法了。那么这个殊胜的修法尤其是要进入密乘嘛，那么这个密乘它是怎么来的它有什么特点，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密乘的这些传承的上师们，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有什么样的功德，这些呢我们也需要了解。当然也有很多很广的历史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略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呢我们都要了解。所以说这里面呢就通过对于不共密宗的内三序对于这个马哈瑜伽、阿卢瑜伽和阿底瑜伽这样一种内三序的法呢，它通过三传承的方式来进行介绍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学的，不管我们现在是学升起次第马哈瑜伽也好，还是现在我们要学这个圆满次第阿卢瑜伽也好，还是要学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阿底瑜伽也好，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学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所学的这个法，现在我们所学的法，它是怎么样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这儿来的？这些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对于这个也需要了解它的这个传承到底可不可靠怎么样呢？我们要了解。所以说呢，这里面就通过这个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它最早是怎么样这个法是怎么样传递下来的、传承下来的，就大概的去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就有这个就是说三传承嘛一个是普贤王如来，他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化现的。他自己的眷属也是都是佛，然后呢从这个就如来密意传，然后呢他也不需要这些语言的传，也不需要这个表示，反正一化现了之后就已经传完了，实际上他是因为是这个自现眷属嘛，这个叫如来密意传，佛和佛之间的一种，说是传法，其实就是一个化现之后呢这个法就传完了。他是通过这个法身到这个有形象的色身之间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样传的从法身佛的密意他已经证悟了之后然后就是说显现成的这些色身报身相。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传完之后呢，有这些报身他又是通过持名表示传的方式就把从这个佛就传递给这些大证悟者、大成就者。大成就者呢，他基本上有些是天界的，主要是人间的嘛，因为现在我们要了解的是人间的，所以说人间有很多这个证悟的，或者说他们的化现成这些正在人间来做化身，然后呢通过这个表示的方式持名表示的方式的一下子就传，很快就传完了，就把密意呢传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清净的法器他们清净的法器，清净的法器呢就不像我们人间的这些人的分别念特别的多，是这样的。你怎么可能一刹那就传完了呢，是吧？这个好像就是觉得就很难理解，但是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已经这个是持名者嘛是证悟者，所以他就完全是一刹那之间传完了，而且呢他不会有这些我们觉得这些问题他没有。所以说呢这个是持名表示传，他有很快的方式，他比这个如来密意传呢要多一些表示，这样的。 这个然后过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就这些成就者呢要传给我，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当然就是说，这个普陀家的耳传呢，也可以是在人间的上师和上师之间，成就者和上师之间，他通过口耳传承的方式，普陀家的耳传的方式，那这样传递也可以。那么对我们来讲呢，主要是就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这些口耳传承啊，通过普陀家的耳传，所以说他就这些成就者呢，再把他们掌握到了教法呢，通过这样的方式传给我们，那我们就现在就学到这些教法，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可以学的这些呢，它是通过这样一种次第啊，逐渐传下来的啊，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对于这个传承，它的一种途径，还有就是说这个在这些途径，在经过了这些途径，这些传递的一些，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传递者，就我们叫传承上师嘛，他们是怎么样一种功德，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一种证悟，这些呢都可以有一些这个了解。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对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密城，即将要学习的这个密城的法要啊，不管是这个深远次第还是大圆满的法要呢，那就可以升起信心。本来来讲的话，就如果如理如法的按照前面的共同加行和不共同加行修到量了再给你讲这些传承的历史的话，很容易接受因为就是说前面是干什么的呢？前面就是让你的这些疑惑。修很多法，就让你的疑惑消尽，让你的福德增长，让你的罪障清净，然后呢，你的菩提心啊，这些全都有。在这种就是说训练之后呢，相当于如果是如理如法的修的话，到了这个阶段呢，人都是高素质的了，基本上是高素质的。所以这个时候不，你还有很多的疑惑，是吧？你还有很多的怀疑，这个传承是不是有，是不是清净的啊？我这样就会不会什么？那可能就是没有好好修的原因。如果真正的是按照好好修的话，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他相续当中的这些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疑惑，他的信心啊也非常的清净，他的一个福报，因为他如理如实的修了这么多的法，如理如实修下来，他的福报也非常的深厚，他的罪障也非常的这个轻微，等等，反正就是说有的都有了，没有的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一下子就很简单的介绍就可以升起信心，然后呢就是说再进入这些。密城得灌顶得窍诀之后呢，也很容易相应，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但有些人呢，无论如何呢，他就说是，即便已经进入密城了，还是有疑惑的，这个也有，学了很长时间密宗之后呢，退失的也还是有。但这个呢，就大多数人来讲，如果如理如实的修好了这个前行的话，他应该来说是信心是很稳定的，他对于这个了义的教法就越了义的教法。越就近的教法，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接受起来呢就更困难，它因为就越来越超越了一般的思维，超越了我们常规的一些，离我们平时在世间所受的一些教育呢，就隔了很多了就是隔了很远了，它的层次呢就是完全不相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从世间的我们所学习的文字，我们自己在世间当中这些思维，要进入到佛法的解脱的思维。在解脱的思维当中要就是说要进化到要过渡到就大乘的那种思维，从大乘的思维要过渡到密乘的思维。说其实呢，这里面是慢慢逐渐呢，我们的心呢，最后就是很接近和这个实相很接近的这个了义的教法这样。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其实我们分析这些的话，就是说现在很多道友正在学习，这个整个过程呢，其实都是让我们靠近实相的，逐渐让我们靠近实相。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哪个阶段，你在学什么法都请你们认真的学，都认真的去学，认真去该思维的认真思维，该学修的就好好认真的学修。这些呢，就也许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必要性，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就是当年我学的这些经典论点，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教研呢，其实呢都是指向于实相的，就帮助我的心悟入实相的一些修法。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认真学呢，就能够让我们的相续呢就是说尽可能的成熟，也让我们的相续当中呢累积更多的一种福德就清净很多的这个罪障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话，就现在我们在简单的介绍三大传承。那么三大传承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介绍的话，就还是这个无上大圆满阿底约嘎的一种传承。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圆满的前行，它并不是这个马哈瑜伽的前行引导文，它也不是阿瑞瑜伽的这个前行引导文，它是大圆满的前行引导文既然是大圆满的前行引导文呢，那么就对于大圆满的传承，它介绍的多一些对大圆满传承的祖师呢，介绍的多一些。其他的话就是说是稍微介绍一下 就过去了，比如前面的国王斋啊。啊，这些圣宗五贤啊等等，稍微介绍一下就过了。现在呢，我们着重是介绍的是大圆满的传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天界呢是圣心天子啊，那么在这个人间呢伽罗多吉啊就是七识金刚。这个以上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学完了。今天我们要开始学呢，是在人间的第二代哈，就是这个文殊友，就说是这个江户心理文殊友。当时印度圣地又诞生了一位文殊菩萨的化身。名为成藏或胜乐藏的婆罗门子啊，当时呢就说是，这个噶尔多吉他正在就是说已经成为了教主啊，正在那些这个印度弘扬大圆满教法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间呢，这个印度圣地呢又诞生了一位文殊菩萨的化身，那么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成藏或者是叫做胜乐藏啊，他是一个婆罗门种姓，叫婆罗门子，他的父亲是乐护婆罗门，母亲叫格哈拉。成藏后来舍俗出家，而成为五百班智达的祖尊，被人们共称为文殊友阿舍离。那么就是说，这个成藏呢，后来呢也是舍俗出家了，在的这些这个唐卡或者是一些佛像里面所画的，绝大多数呢，就是说这个文殊友这个画的时候呢，都是画的是一个一个出家的形象。啊，戴一个班智达的帽是这样，但有个别的呢，也是化成这个，在家的也有啊，是在家形象也有，但是这个化成呢，主要是，他是因为舍俗出家嘛，他是显现的是班智达的形象，所以他后舍俗出家之后呢，成为五百位班智达的祖尊，就以前的话就说是修行人有很多，根基相对来讲也很利，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成为了五百班智达的祖尊。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讲了，是真正的五百个吗？还是说是比较多的意思呢？这个也就说是不太清楚。反正呢，就是里面介绍了是成为五百班智达的祖尊，他的名字呢也以前呢是叫成藏嘛，但后来呢就说是这个他自己呢就名字呢共称为文殊友阿舍离。一次，圣者文殊菩萨为他授记说，从此处向西方，在乌金境内格扎湖畔黑庆达金州。大狮陀林中央的金刚州洞境内住有一位金刚萨埵的化身，诸佛无情之教法的教主，他已经获得诸佛的灌顶名叫化身即喜金刚。那么就是说，是当他的一种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当然显现上面也成熟了，本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嘛。但虽然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呢，因为他要在人间传法。他有人间传法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也要给我们示现这个传求法啊，然后就说是这个修法等等的这个经历是这样的。那虽然就是说从他的本体来讲呢不需要再求法了，但是呢因为他在人间要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必须要在那些众生面前呢要示现一个看起来是一般人的一种这个行为这样的。包括像这个房追宝等等，他们其实也是是佛陀的一些这个在人间的一种再来是化现的。但是呢因为他要救度众生的缘故，要救度弟子，要给他要给有他有缘的弟子们去示现，说我怎么以前是怎么苦的，从这方面来讲和你们相似，后来呢我是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去就说是对佛法升起信心的，和你们相似，我是怎么样去求学的，和你们相似，最后怎么修行呢，和你们相似，最后呢就是说认认真真的一直是善知识就是说尽量的不让上师三智士们升起的一种不高兴的一种心和你们相似，所以都可以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就有一个参照我们可以参照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上师他这样做了，我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去真的去这个去模仿嘛，我们说没办法模仿我们就是说上师们的心，如果一个上师是这样其他上师有事情也还好，如果大家都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是所有的这些圣者的上师们全都不实现这些过程的话，我们真的就没办法学习了。所以说，他们虽然说都是证悟了，但是呢，针对他各自的一种所化的地址吧，他有各式各样一种实现，不同的出身，比如说印度的这些上师们，有些是婆罗门啊，有些是刹帝利啊，有些是就是说夏利的种姓啊等等，各式各样都有。反正你这里面可能找得到你和一个和你差不多能够对应的，是这样的。他们求学的经历呢，也是有的是坎坷的，有的是比较顺畅的，反正家境呢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都有了。就后代的这么多弟子，他可能在看的时候呢，他总会在看传记的过程当中， 啊，对他的一种就义子啊、求学啊，他就会有一些这个引发一些共鸣。你说共鸣之后，他就可以去这个去模仿啊，就可以去随学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文殊有二舍利，他虽然是一个他是一个化身呢，文殊是一菩萨，但我们当时知道是这个千佛之师啊。像这样的话，他是一个就是说佛陀智慧的总集，但是呢，为了利他的缘故呢。啊，仍然就是说显现出家相，然后呢，显现上面的文殊菩萨给他授记啊，好像就是说自己不知道一样。然后他就是文殊菩萨授记说，从这个地方往西方走，这里面有个叫金刚舟洞，境内就有一个金刚萨埵佛的化身啊，就说是诸佛无情的教法啊，无情教法就是指大圆满的教法啊，大圆满教法，因为大圆满的教法呢，他就说真正的修的时候呢，他不需要很多的改造。啊，不需要去这个分别念去，历历运转，然后去改造，因为现在我们的修法呢，基本上都是有情做的修法，改造之道嘛。怎么是改造之道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分别念，现在我们的分别识呢，就是很庸俗，啊，就是说很多我执啊，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啊，通过这些这个所传的教法，比如说出离心的教法，还有菩提心的教法等等。啊，通过这些教法呢，来扭转、来改造我们的一种下劣恶劣的心，把我们的心呢改造成一个善良的心，追求解脱道的心。啊，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在心上面去改造的，实际上，当然就改造了一定的改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可以无情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告诉你无情做了。基本上从哪里开始呢？基本上是从大中观开始，从大中观开始呢，它就要慢慢趋向于无情做，是这样，因为它就是说大中观。他就是要观这个观心性本空嘛，观心性的一种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从这个教法上面的加行啊，从他的一种见解，从理论上面的加行呢，是从大中观这儿慢慢就开始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中观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见解呢，他就说一切都是离系论的啊，你的心识呢就是离系论的，他就把我们的心呢从改造之道就历历运转啊，逐渐要这个沉淀。要了解他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大中观开始呢，还有如来这样的本性，他本来就是大无为法等等等等。其实这一切呢，它一种痕迹已经开始显现了，就是说，就是最了结大圆满的教法的很多很多的痕迹呢，在显宗的教法当中，从这慢慢开始，它的特点开始呈现出来。其实我们在学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大中观它或者说以后我们学的这个如来藏宝心论等等这个如来藏的教法。这方面呢，逐渐的，他都是对这个特质、新的特质，慢慢，他要去有所体现。通过推理啊，通过大家在显宗当中能够讲解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然后把这些呢，逐渐的就了解完之后呢，最后我们就要趋向于这样一种这个，在给我们讲密乘的时候，在讲大圆满教法的时候，然后就他就直接跟你讲啊，这什么为什么是无情做的，他为什么是不造作的，是这样的。因为就的确呢，显宗当中这些已经体现出了一些不造作的、无情做的一些。他一些痕迹已经有了，只不过他没有那么清楚的，没那么直接的讲或者修行的方式呢，他也没有那么直接的讲。但是呢，这个绝对是必要的，否则如果你在前面的时候把这个类似于无造作、无情做的这些显宗的见解，如果没有下功夫的话比如说显宗里面呢，或者说是在这个大中观里面呢，或者在这个宝训里面呢，他讲如来藏的时候，有的时候虽然不像密宗讲的那么修法讲的那么透彻，但是呢，他。决定是基础，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了解了完之后，你后面再进入这个无情作之道的时候，那就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修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如果前面没有下功夫的话，就是说是你一下子拿到一个大圆满的一种无情作，不知道怎么办。什么叫不情作？是的，是天天睡懒觉叫不情作吗？还是怎么样不情作？都搞不懂。所以说呢，这里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无情作之道呢，其实就是这个。就说是大圆满的教法，那这个叫做这个无情作之道，因为他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很多运作啊、造作啊、改变呐、这些都没有，他就完全就是说是直接的了悟自己的这个实相啊，如是的安住，那么这个叫做这个无情作的教法，这个就无情作教法就大圆满的一个教法。然后呢，他已经获得了诸佛的灌顶，应叫做这个化身即金刚应当前去求得稀有佛教的精华。他就是说呢，应该就是说是应该前去求得稀有佛教的精华，那么就是告诉他应该去求法这个法特别好，这个是很稀有的，是一切佛法的精髓。 无情成佛的正法阿底有嘎，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无情成佛啊，就是说因为在宝经当中呢已经讲了一些众生本来就是佛啊，他大为法的自性本来就是佛，他已经讲了，所以说讲完之后呢在密乘当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所以说这个一些众生本来是佛，他这个教法就是让我们现前这个实相的教法呢，他也是根本不是改造之道，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叫做这个无情成佛的正法阿底有嘎，并作为他的教法集结者啊，就是说是成为他的传承弟子，主要是这个成为他的一种这个教法持有者，教法的集结者。于是文殊友对其他诸位班智达说，西方无经地方有超越因果之法，所以我们必须前去折服。那当然这个就是一种方便啊，一种方便。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直接说那个地方有一些这个无情作的法呢，可能他的眷属啊弟子们呢听到说有这样一种无情作的法呢，超越因果的法，他们可能就不想去了啊。但是呢就说如果那个地方我们去辩论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无尽地方呢有一个这个超越因果的法，所以我们要去折服他，我们通过我们的一种智慧学识要折服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一种想去的意乐吧，可能也许是为了也许有些人呢就喜欢辩论嘛，喜欢辩论，有些根基的喜欢辩论如果让你去求法呢不愿意说我们去辩论他就可能很愿意，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呢如果让他求法呢不愿意，他如果说我们去护法我们去护持教法，为什么那边听说有一些超越因果的我们要去维护佛法的一种纯正性，要去护法那就护法我就去，是这样，也许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反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反正直接说呢估计是不行，所以说这个文殊友呢他就是通过一些善巧方便说那个地方有一些超越因果的法，所以我们应该去折服。然后众班智达商定之后，特沃日扎哈德等七位班智达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乌金境内，他们用尽周身解数与化身及其金刚对因果及内外密法展开的研讨及辩论，始终无法取胜。那么这些五百个班智达商量之后呢，相当于就选了七个比较就说是这个什么比较有智慧的，是这样的，或者说出类拔萃的，以这个特日扎哈德为首的这样有七位班子，当然加文殊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七位像这样的话就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乌金，他们用了很多方法，就用他们自己所学习到的一些智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用很多方法和这个极西金刚呢进行这个辩论，对于这个因果法进行辩论，还有对于内外灭法都展开了这个研讨和辩论，始终呢无法取胜没办法取胜，这就因为他是就是说这个极西金刚呢他是一个佛陀的化现佛陀的化现呢就是说是最殊胜的智慧都有的，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所这个修持的或者弘扬的是这个最无情作的法门，最了义的法门，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在显宗里面显宗里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离系大空性，离系大空性呢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从离系大空性的侧面来讲是最了义的，所以说他如果就是说是从最了义的法和相对来讲呢就是说基础的法门就是说不了义的法门进行辩论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讲离系的这些应承派呢他就能够指出其他的一些就观点的一些不圆满的地方自相矛盾之处，而就是说下面的这个不了义教法呢这个他就说是这些就说是不了义的教法没有办法去就说是这个去就说是这个责难这些了义的教法，是这样，他有这个特点嘛，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些中观的教法的时候就都知道，只要你这个不承许究竟的实相，不管是说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安利什么样的观点，他都是因为他不究竟嘛，本来就不了义，所以你把不了义的安利为了义，你把不究竟的安利为究竟，肯定是有漏洞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极金刚呢它是安住在最了义的实相当中的，它就它的教法是最了义的这个教法，所以说你不管是从就是说是这共同的因果，还是从不共的一些这个内外密法，想要和它是最了义观点的这个持有者来辩论呢，当然是没办法辩论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这样一种问题，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呢你是学中观的，但是你学得不好，你学的不行不精通，那别人也许是一个学这个世间学问的，或者学唯识的学这些的，那学得很精通，那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和他辩论， 这个是你自己没有精通的原因。如果就像积极金刚这样，他本身是持了义的观点，再加上他非常通达的话，那就根本没办法辩论，是这样。所以说是这个始终无法取胜的。所以辩论了很长时间，他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辩论了，因果啊、内外密法都辩论了。其实这样辩论也有一定的必要啊。什么必要性呢？就是说是前面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一个超越因果的法，我们要去折服辩论呢？其实如果说直接讲，他们如果就不经过这个过程，没经过辩论互相探讨，不经过辩论，他如果直接去求法呢，那么其实他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对于这个超越因果的法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疑惑。但是经过辩论完之后呢，因为他自己的观点全部在说出来了，他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全部讲出来了，然后积极金刚和他辩论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逐渐他就会发现，哦，这个他的这个、完全没有漏洞的这个教法，最了义的教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就通过这个思维啊辩论的方式他就确定了。确定完辩论完之后呢，如果这个时候再说去求法，他就心悦诚服，是这样。但是就通过一个这个过程呢，让他的一种对了义教法产生信心，让他成为一个速生的法器的一种必要性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经过这些辩论之后呢，那就说是这个江淮七年文殊友他的目的达掉了嘛，是这样的。最后呢，文殊友问诸位道友，向化身即其金刚求超越因果之法好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本身他就是来求法的，其实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但是在这个示现的时候呢，在弟子面前示现的时候呢，经过了很多辩论之后，他就说现在我们没办法辩胜了啊，看来是这个超越因果的法，它是诸佛的这个诸佛的一种这个了义的精华啊，最究竟的精华法。所以呢，现在我们向这个化身即其金刚求超越因果的法，是不是非常好呢？需不需要向他求法呢？是这样的。特沃日宰哈德说，虽然有求法之心，可是我们已经侮辱了他，实在不敢求法。他就虽然我们在辩论呢，辩论完之后，辩论过程当中，我们逐渐逐渐认识到了他这个法呢是非常了义的啊，是一切诸佛的精华。那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求法的心，因为我们对他升起了信心，也有求法之心。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已经侮辱了他啊，现在是不敢求法了。侮辱了他的意思呢，可能是在这个因为他是辩论嘛，辩论的时候可能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也许显现上面的心态呢有些就是说是这个没把握好，或者说言辞方面啊，在言辞上面可能在有些说辩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是有一些这些过分的语言。或者就是说虽然也是如理如法的辩论，因为对境太超胜了因为他对境很殊胜的缘故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似乎说所有的正常的辩论的词句都有点变成了侮辱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成分呢，是吧？也许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班智达一般来讲他不会像一般人辩论一样，如果没有经过很多的训练的人的话，他的辩论的时候很容易让他的情绪波动是这样的，然后在辩论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争吵啊，就开始怀恨啊等等。但是呢，如果经常辩论的人他不会，经常辩论的人就是说今天输了明天赢了，这个根本不会动摇他的一个心态，是这样的。他这个辩论的人呢，经常训练的人呢，他的心量都是一般来讲心量都是很就说是这个很宽广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既然是这个五百个班智达选出来的这个佼佼者呢，他们就是说对于这个辩论本身，他一般来讲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这些这个不好的心态啊，或者嗔恨啊，地心一般来讲都是不会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所谓的侮辱的言辞呢，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辩论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是要做出一些动作啊，或者有的时候语言有点过激啊，这个来讲的话，就说是也是有的或者就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就说是因为他的对境是特别殊胜的一个化身，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好像就虽然说的是如理如法的一些辩论的词语，就是按照常规的辩论的场合当中所说出来的辩论这样一种词句但是呢因为他是化身的缘故可能这个时候呢就性质就有点严重，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种侮辱的一种成分在里面，所以他就觉得有点不敢求法了。有些人说我们也会升起定解应当求法，那么其他班智达说呢，不管如何呢，如果我们来学呢，我们也可以通达，因为他在辩论过程他本来就底子就很好，再加上在辩论过程当中呢也大概了解了这些这个无情作大圆满大圆满的一些很多很多特点，所以呢就觉得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申请定解的，所以应当求法。大家商量后决定诚心诚意进行忏悔。那么首先呢就他们决定他们就商量完之后呢就是决定了诚心诚意先进行忏悔再看情况，这样的。有些人顶礼或转扰化身即其金刚他们就通过顶礼的方式来忏悔 然后有些呢就通过转凿啊，就右凿这个进行阴刚的方式来进行忏悔，有些人呢痛苦流涕啊，泪流满面，然后呢文殊有躬身顶礼而泣不成声啊，心里暗想，我已经侮辱了这位化身，信口开河说了许多辩论之词，所以必须用斩断自己的舌头来做忏悔。文殊友呢他自己是这样想的，那么在这个辩论过程当中呢，可能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说了很信口开河，说了很多辩论之词，所以说呢我自己要通过一个就是说是最真诚的或者最有效的方式来进罪。那么怎么样呢？因为我就辩论过程当中我用舌头造了罪名，所以说最好的忏悔呢就斩断自己的舌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忏悔，是这样的。想到这里便寻找刀刃啊，他就想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就去寻啊，就想要去寻找刀刃来割断，想要割断自己的舌头来忏悔，是这样的。化身即是金刚知道他心中所想，于是说罪业不会因为你斩断舌头而得清净，专注一部超越因果的殊胜论点吧，这样一来可以净除罪业。那么即是金刚呢就是说是高多吉他又知道了他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很后悔，然后呢想要通过这个斩断自己的舌头的方式来忏悔，他就说你不必要不需要这样做就是也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其实是没什么效果的，虽然从你的心和从你的行为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决绝的一种这个心态，但是呢就你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够清净，罪业呢不会因为你斩断舌头而得以清净。那么就斩断舌头它能不能够清净呢？其实呢如果说是在忏悔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时候斩断舌头只是一个表示，其实他内心当中极度的后悔，这个方面是可以清净一部分的罪业的。然后他自己呢，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就是说做一些这个行为呢，也可以清净一部分的罪业，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是必要不大的，或者说一般的人呢，如果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忏悔的话，如果不是特殊的必要，因为也就说是什么呢？他还是没办法集中到这个忏罪的这个最根本的要点上面。其实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的罪业是由心而起的，最好的忏悔呢是就是说是由心而忏，这个方面是最好的。而且呢况且说呢他还有一个更清净的更殊胜的清净的罪业的方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就说呢你可以专注一部这个超越因果的殊胜论点，因为你现在是用舌头呢就诽谤了这个或者就是说对大圆满呢进行了一些辩论，所以说你最好是造一部超越因果的大圆满的一种论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清净罪业。而且因为这个论点造下来之后就说是在传世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些修行者因为看到了这个讲解大圆满的殊胜的一种观点论点，升起信心，然后呢就可以利益很多很多人。但如果你只是斩断了舌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不一定完全能清净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也会因此呢就是说损失掉很多很多友情的利益，也利益不了众生呢。所以说就是可以去造论点来进行忏悔。但是上次在这里面也讲了这个什么，就讲了这个释迦菩萨的案例嘛。释迦菩萨当时呢也是因为他就说是最早的时候，前面我们也讲了，前面讲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他就说是最早的时候入的是这个小乘的一种这个小乘的法门，所以后来呢就是说造了很多论点。他听说这个无著菩萨就他哥哥嘛，就在这个在基督山修了这个十二年，然后呢后面的话就不修了，开始造论点了，开始讲法了。他就说就他自己呢就说是说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该说的话，又对大臣呢也说了很多诋毁的语言，对他哥哥呢也说了很多这些轻视的语言，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著菩萨呢也观察到，就一方面是因缘到了，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悲悯他，所以就派了两位通达大乘佛法的弟子，就两位比丘，到了他的一些这个到了他的住处，在按照其他的上次里面也讲的话，就是说是念两部经典一部叫做这个就是说是十地经，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另外一部这个大乘的经典，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两部经典呢，就是说一部呢应该是这个晚上念一部呢是早上念在其他的这个传记里面，在这个布顿佛教史这些传记里面有讲的。首先呢是在晚上的时候念的无尽慧经就无尽慧经嘛，无尽意菩萨经或者无尽慧经。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念这一部，那么就是说在他门口念，那么这个释迦菩萨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很智慧，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敏锐的一个大班子的。他就一听的时候呢，他听这个比丘在念这个经典的时候，他一边听他就全懂所有的经典呢他都懂，是这样的。听完之后他就说这个大乘的音还可以 啊，大乘的，因为他无尽慧经里面讲了很多大乘的这些发心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修行。他说这个大乘的因还可以，但是这个果好像是有点散漫，有点散，这个果不明显，是这样的。所以他刚开始念的是这个无尽慧经嘛，就把他这个大乘的，在这个就说是在这个这个因地的时候啊，所修的这些发心啊，这些给他念完之后，他就知道哦，大乘的一些这个因方面还是很殊胜的，但是果方面好像不行，因为他这个每个经典他讲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两位比丘啊就念十地经，十地经就从就一到十地啊，菩萨一到十地是这样念十地经，念完之后他就说是不但因很三妙，他说这个大乘的果也很三妙，是这样的，因为他就后面是念了十地经嘛，十地经当中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这些所有的乃至成佛的这些整个过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全部一边念他一边听一边就了解通达了，是这样的。哦，他是不单单因很三妙，果也很三妙，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想要忏悔，是这样的。啊，诽谤了这个就大臣的善知识，就诽谤他的哥哥们，然后又诽谤了大臣，他就觉得就是说罪业很大，还想要用，他也想要用这个刀子割断自己的舌头来忏悔。他就两位比丘就是说。不需要，他说你就忏罪的方法你哥哥那里是有的啊，就说你哥哥那里有这个忏罪的方法，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无著菩萨，他也是跟他哥哥学习嘛，这样学习的话就说是这个，后来的话就是他哥哥让他去造这些大乘的注释啊，你自己有这么殊胜的智慧，然后如果通达了大乘之后呢，造大乘的注释，这个罪也可以清净。所以他后面造了很多十地经的注释啊，无尽慧经的注释啊，还有很多像这个唯识二十颂三十颂，很多很多论点，是这样，造了很多论点弘扬这个大乘。所以说大乘佛法的一种弘扬呢，一个阶段呢，最早的是龙树菩萨弘扬，后来呢中间有一点有一点就是说衰微的时候，无著菩萨两兄弟啊，是这样的。就是无著菩萨首先他也是就是说从弥勒菩萨那儿得到弥勒五论啊等等，然后拿带回来弘扬。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世亲菩萨又开始造很多的论点弘扬大乘的思想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大乘的佛法那个时候非常兴盛的，然后他去虽然就是他自己后来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功德啊，成就也很殊胜，但是呢，因为他以前曾经诽谤过大乘的缘故，所以说他就说和哥哥在讨论佛法的时候呢，有一些传记里面就讲的哈，就说这个世亲菩萨呢，他就说是他的思维很快啊，思维特别快，智慧很敏锐。所以他们两个兄弟在讨论佛法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无著菩萨提的问题马上就可以回答，但他提的问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显现上面哈，无著菩萨要等一会儿再回答，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他为什么你，他说为什么你等一会儿回答的？他说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也是为了让他就了解他的殊胜功德嘛。他说你的一些问题呢，就说是这个很深，所以说我要请示弥勒菩萨才回答。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好像就是他很谦虚啊，就是我要请示一下啊，我要本尊啊，弥勒菩萨回答他告诉我答案我才可以回答他。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随时可以见我的本尊，是这样的，就只要想问问题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见啊，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回答的时候呢，我要先向弥勒菩萨先提问，他给我一个答案然后给你回答，是这样的意思啊。他这个世亲菩萨就很想见弥勒菩萨，我也想见弥勒菩萨。然后他哥哥一跟他传话之后呢，说弥勒菩萨说因为你以前诽谤大乘的缘故，这个罪业还是很重的，虽然基本上来讲呢已经忏悔清净，但是因为这个障碍，还有残余的障碍嘛，所以说这次你见不到我，然后当你去世之后呢，你到多少天可以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他就对就是这个什么世亲菩萨就对他哥哥特别有信心，实际上要做了一些很多很多赞叹他哥哥的诗啊，这些都有。所以很多传记当中也有就世亲菩萨这样一种佛陀授记的啊，是这样。这个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是佛陀在这个文殊根的序里面呢，早就对这些大德啊，出世大德早就受过记的，但他也有这样的示现啊，这样也这样示现曾经的诽谤大臣，然后呢后来呢通过这个弘扬大臣造大臣论点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清净罪业嘛，一方面来说是清净罪业，其实也立了很多友情，是这样。因为造了大乘那里，有些呢在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有些没有翻译，有些可能已经就说是这个没有了啊，但是呢现在翻译过来的还是有一些，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很多世亲菩萨造的一些论点，还有就是说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世亲菩萨造的论点，这方面呢现在还在人间作为就说是这个修行者的这个眼目啊，作为世间的明灯，好像利益友情，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些 很好的观点呢，它如果一直延续下来的话，对很多众生有利益。不好的论点呢，如果写下来之后，不好的观点一直流传的话，也会对众生有很大的伤害。这样，所以这里面呢，也是一个类似的一种，一个案例嘛，就说是这个，文殊友，他也是因为就是说在辩论过程当中，他认为有一些这个很强的过失，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忏悔。还有一些前面呢讲的话，好像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倒没因为辩论而怎么样，那么就是龙树菩萨也是造很多，他上次也是让他造很多的佛塔。啊，来忏悔他的罪业。那什么罪业呢？啊，就是这个他的上师在这个以前的那烂陀寺闭关的时候，龙树菩萨在当这个知客嘛，反正在管寺院。啊，他师父在他上师在入定是这样的。当时的后面，在这个整个这个寺院附近就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一种旱灾嘛，啊，发生了饥荒。发生饥荒之后呢，就是很多人饿死了。然后呢，饿死的就是说是龙树菩萨，他当时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共同的一些成就。类似于点金术那样的，所以他就是通过这个点金术呢，就变出一部分的黄金，就在其他地方买粮食，就养活了这个烂陀寺的很多僧人，但是其他地方就变成墨迹，就没办法，就导致饿死很多人。他的师父就是说他上师就说是一起定之后呢，我看到饿死这么多人，就问什么情况，然后他就把这个情况讲了。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起定呢？如果你告诉我的话，那我有能力，他说我有能力就虚空当中降下粮食比的能力我是有的。但是因为你没有通知我，导致饿死这么多人，你要忏悔，是吧？怎么忏悔呢？就是说你必须要修很多很多佛塔，啊，然后这样的话来忏悔。所以龙树菩萨就到整个印度了，修很多很多佛塔，还有就包括印度金刚座的围栏啊，我们去这个金刚座的时候，在这外面还有一圈围栏，那也是龙树菩萨以前造的。这样，反正一方面来讲，好像显像是在忏悔，但其实来讲呢，通过这个方式，兴建三宝所依啊。然后就保护佛教的圣迹啊，这个也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大德们有些时候说是在做忏悔，是这样。阿底亚尊者也是在这个藏地的时候每天做这个小叉叉像，说也是因为以前开出梅子巴的一种这样过程在忏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通过这个善行呢去利益很多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也是说明我们自己如果有需要忏悔的罪业的话，也是修善法就可以啊，就修善法，就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劝别人学佛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讲解这个书生的一种讲解这个书生的一种这个佛法的内容啊，还有修很多书生的善行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既可以让自己的罪业清净，又可以让其他的友情得到利益的方法。其实来讲的话也是给我们传递出很多信息吧。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如果要解读了哪个方面都可以解读这些圣者们为什么要这样示现的一种这个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文殊友善知识的啊，就是说是江淮心灵，他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吧，他想要通过这个割舌头的方式的忏罪的时候，他上次就跟他说呢，不需要，那像这样你可以造一个非常殊胜的论点，就可以清净这个罪业，其实也可以利益很多友情。当时没有缘分的人们返回了，那有些呢就个别的没有缘分的人们就回去了。那么就说是这个可能是虽然想求法嘛，啊，就七个人虽然求，但是可能也有些呢就说是根基很利的，也是法器的，有些呢可能不是法器的，这样也有。所以说呢就通过各种方式呢就让他们回去了。无光尊者到老人家以前也是有一次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也是很多很多的眷属啊，但是呢一部分的人呢就可能是法器，他要传这个心地法药嘛，就上师心地之类的心地法药，可能一部分人不是法器啊，一部分人可能是法器。这个时候呢，无光尊者呢就说是用他的方便，有的时候他就通过加持一部分的人，他就加持他的眷属，突然一部分眷属就升起了我要去山里面修法的心，啊，他就走了，是这样就修法去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有些人呢，反正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这些不具法器的人就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去，那剩下来的就是说剩下的法器的就给他们传了很多这些新的法药，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是可能就直接的告诉你们回去。可能有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也不说什么，反正就是让你自己产生一个某种分别念啊，然后你自己就可能去上师，给上师说我要去哪地方修行，上师好好好可以去，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去修行去了。所以留下来的话就说是这个，剩下来的话就说是就上师跟他传这些传这个书上的法，也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说反正呢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一种方式嘛。没有缘分的人们就返回了，而文殊友是依靠上师稍作表示便恍然大悟，从而通达一切万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受记的人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江淮心灵文殊友呢是通过上师的稍作表示 啊，稍微表示了一下啊，他就恍然大悟了，从而通达了一切万法的实相。为了使他圆满佛法，即是金刚传授给他王权金瓶灌顶，并将九戒二万卷等所有序部窍诀完全交付于他，也为他取名文殊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证悟之后呢，这个就是为了使他圆满佛法，这个就开始我们说持名表示传嘛。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是让他证悟的一些万法的实相，然后呢就是说后面就传授给他王权金瓶灌顶，然后把九戒二万卷就所有大圆满的这些序部窍诀呢，也通过很快的方式很短的方式当中就可以给他交付了。交付给他之后呢，让他成为教主，也为他取名文殊友啊，他本身的名字就叫文殊友。那上次给他起名呢，也叫做给他取名叫文殊友，是这样的。之后化身即喜金刚，写下所有言教的意义，并恩赐教言道：心之自信本来佛，心无生灭如虚空，若证诸法等性义，不寻彼性助为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呢，即喜金刚把他自己的言教呢，就说是写下来，就是一教嘛，把他的一种这个一教写下来之后呢，恩赐教言，心的自信啊，就是以所有一切有形的心的本性呢，就是佛，这个心的本性呢是无生无灭，有着虚空一样的啊。如果证悟诸法的等性义啊，不需要寻找彼性助为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需要寻找安住这样的等性呢，就是叫做修行。这个就是这个即喜金刚他写下来殊胜教言，是这样。当然如果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是智慧不够呢，可能也在这里也看不出什么这个意义好像是就说是没什么，可能在蒙古显教的教言当中或者中文里面也有可能不一定了解。但如果真的是一种这个智慧很敏锐的或者说是这个善根深厚的人，他可能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些大圆满的一些很多的教言。文殊友通达了所证悟的意义以后，用偈颂来表达证悟的境界。那就是说是文殊友呢，他已经证悟了究竟实相意义啊，然后呢也通过一个偈颂通过偈颂来表达他自己所证悟的境界。无乃将化心灵也，以获大威德西地，证悟轮涅大平等，显现一切妙智慧。那么我就是将化心灵文殊友，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已经获得了大威德的西地啊，大威德的成就，证悟轮涅大平等。那么我现在已经证悟了轮回和涅槃的这个平等性，显现了一切的一种殊妙的智慧啊，这个是他表示他自己证悟的境界，并转入了菩提心经中时作为忏悔。然后他自己呢就在证悟完之后，成为教主之后呢，他也写了这个就说是这个超越因果的一种大圆满的一种教法，菩提心经中时啊，这部论点。同时也作为化身即喜金刚教法的集结者，将大圆满阿底耶嘎传给希尔桑哈。那么同时呢，他也就说是作为了这个人间第一代祖师即喜金刚教法的集结者，他就成为一种大圆满的教主。然后就后来呢，就把大圆满的这个把大圆满的阿底耶嘎呢传给了这个希尔桑哈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即喜金刚把这个法传给他之后呢，即喜金刚就入灭了，是这样的。然后他就成为教主。利益有情，利益这样一种这个具有缘分的一种众生，给他们传讲这样各式各样的教法。但最主要的一种传承他就说是这个最主要的一种这个他的弟子呢，就是这个大圆满的传承上师，就第三代人间第三代哈，就是这个希尔桑哈尊者这样的希尔桑吉祥师子。希尔桑哈诞生于中国汉地秀夏州。父亲名叫聚善，母亲名为光明母。那么就是希尔桑哈呢是汉人他这个汉族是这样的，他是在诞生中国的汉地的秀夏州但历史里面说是秀夏州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共同的说法的话就是比较具有代表的说法就是西安现在他是西安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老人家也是在有些地方以前也讲过，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提到过可能是属于就是说大家很多反正就是说是虽然不是那么肯定呢，但是在很多历史当中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的一种西安或者西安附近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在这个大圆满的传承上师里面呢重量级的人物呢，就是这个希尔桑哈，就是他也是大圆满的祖师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父亲叫聚善，母亲呢叫光明母然后他长大以后在阿瑟里哈德 白拉琴，学习声明、音明、隶算等大小五明，并且通达无碍。那么长大以后呢，他就首先学了共同的学问，然后把这些大小五明呢都已经通达了。25岁时，幸遇阿舍利文殊友，圆满求得圣僧大圆满阿底耶伽圣法的所有序部传承及窍诀，现前的离系正悟，离系殊胜的正悟。然后呢，在25岁的时候，上师老人家也讲了，一般呢有些大圆满的一些这些法当中说呢，如果25岁以前遇到大圆满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属于也是那种属于那种这个比较具有这个这个缘分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如果25岁以前遇到大圆满的话，在今生当中会证悟这个大圆满的实相。那么就这个遇到呢，有的时候呢，这个遇到是怎么理解？有的时候我也在想，那是不是就是说你听到这个大圆满的灌顶了，或者说你听到了这些上师讲大圆满的教法，这个叫做遇到呢？可能从某些方面来讲呢，这个也叫直遇了啊，这个也叫直遇，但是是不是就是说按照受记里面来讲那种直遇，那种直遇大圆满呢？不好说，这个还不好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按照那个受记来讲呢，如果是25岁以前遇到大圆满，今生必定会证悟大圆满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说很多人其实来讲的话，都是在25岁以前就遇到了得到大圆满灌顶，甚至有些可能在几岁的时候就得到了。但是从他后面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不要说证悟大圆满，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说逐渐连这个连信心都没有了，这个也不少。那么这个直遇的意思到底是哪种意义上的直遇呢？至于就是说这种文字上虽然说是25岁以前遇到，但这个遇到可能是指这种意思啊，就是说是那种所有你自己的比较，就是说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遇到吧，直遇吧，就是说你真正的能够就是说是你的根基啊非常就是说成熟的时候，或者就是说你的信心就所有的因素圆满了吧，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会真实的直遇一个给你指点心性的那种大圆满啊，是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在今生当中的确确确可以证悟。否则的话，一般意义上的这个遇到，就是说能够得到一些大圆满的进入大圆满坛城灌顶啊，或者说能够听大圆满就上次传讲大圆满的一些这些法，这个叫不叫遇到呢？有时候我想呢，可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遇到，也算是具有一种殊胜缘分的。但是是不是受记里面讲那种遇到那种词遇呢？这个就不太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25岁的时候呢，幸遇的这个文殊友，然后呢圆满的求得圣僧大圆满的这个圣法，所有的序部啊，以前上次我们讲的这些17大序，还有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窍诀啊，现前呢离系殊胜的证悟啊，这个就是这个须尔桑哈尊者。然后呢须尔桑哈尊者呢，他就说是这个并将大圆满法传给乌金利尔佛、智者迦拉斯扎、大班智达布尔木扎、大仪式贝尔扎拉，这些呢都是他的一些这个传承弟子，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前面的好像就说是这个，只是其心刚传给文殊友，文殊友呢传给这个希尔桑哈，然后从希尔桑哈开始的话，就他的弟子就不少了，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我们现在的一些尼玛派的祖师呢，就这梁欢大师，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迦拉斯扎尊者，还有就是说是布尔木扎。还有就是这个大仪式毕罗扎拉，是这样的。当时呢就是说这个希尔桑哈当时他是在这个给传法给这个迦拉斯扎等等的时候呢，他是在五台山现在我们呢就是说五台山，这样他在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些迦拉斯扎这些他是从印度到五台山来求法，然后就在这儿来求了这个大圆满，然后再回去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呢也是以前在法华经宝的很多道歌里面就是说这个五台山呢这些清凉寺林是这个什么，就是说是希尔桑哈呀，还有乌金莲欢大师啊，比如扎拉布摩扎长时间安住的地方他就是有时候讲这个清凉寺林就是现在这个三台洞旁边呢有一个有片树林嘛，那片树林就是清凉寺林，是这样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是山上还有法王瑞宝的这个法座啊，这些反正就是说那些地方就是长时间安住的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说五台山呢也算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真实的刹土。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大圆满传承上师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是常时安住的智慧僧可能也在包括呢就是说是这个布玛木扎尊者呢，他也和莲花大师一样获得了无始持名无始的一种红身红光身他不会现在还没有入灭，他没有入灭他住在哪里呢？他就住在五台山 它的真实的一种这个智慧生现在在五台山这样的，所以100年呢要实现一个化身，来弘扬这个大圆满的一种这个大圆满的教研，就是弘扬这样一种这个最殊胜的大圆满的一种这个教法，所以100年呢要出一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比较就是公认的就是阿琼堪布嘛，他就是这个属于100年一次的一个化身，就是那个什么华珍波切，他上次说，你的传承里面会有一个波旁布达的化身，但是可能是你是见不到，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你的弟子可以见到，所以说就是这个阿琼堪布，他的阿琼堪布他就说是属于这个波旁布达的100年一次的化身，是这样，所以反正就是说，100年会出来一个特别具有功德的正悟的这样一种这个祖师，然后开始弘扬这个殊胜的大圆满。那么这些呢是在五台山的时候传法，在五台山的时候证悟，所以那个呢对于修行佛法人来讲呢是意义非凡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一种这个化他的一种这个刹土，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灵马派的传承来讲呢也是一个大圣地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很多这些我们就是说就是重量级的祖师们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求法证悟啊，长时间安住加持的地方。所以说去的朝拜五台山的时候，一方面是说我们是奔着文殊菩萨去的，但是有些时候也奔着这个传承上师们去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在这个五台山也见到这个波旁布扎得到一些这个得到加持啊，证悟的这个也特别多。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大圆满呢传给了这个莲欢大士当时开悟的证悟的时候呢也是在传记里面也是好像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希尔桑哈呢，他用这个，他用手指，用七颗印，他拿七颗印指向天空，他就一切显现不执着，是一切显现不执，一切显现不执，说了三次，说了三次之后呢，就莲师显现上就证悟了实相这样的，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很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语言呢，就让他们就说弟子呢证悟这个实相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莲花大师的传记当然很清楚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迦拉斯扎。波旁布扎是这样的，迦拉斯扎波旁布扎呢就是说首先是波旁布扎先去希尔桑哈的求法，然后学了之后又回来了，然后是这个迦拉斯扎去了之后他学的时间很长，还就后来呢就是说是因为波旁布扎尊者他待的时间不够长嘛，所以说就有些窍诀没有学到，他又是从这个迦拉斯扎尊者那儿又求了一部分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属于这个迦拉多吉希尔桑哈，然后呢就是这个噶尔多吉江后西宁，然后是希尔桑哈呢这个然后是迦拉斯扎，他们四位呢就是说是这个入灭之后呢都显现了，都留下了遗教留下了遗教呢，这些共称叫做涅槃序，但是当然就是说是他们的遗教嘛，遗教的话就这个四位大德呢他们的一种教研，就是入灭之前按照惯例来讲入灭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入灭之后他的弟子在下面很悲伤，他们就会又重新显现出来，然后跟他说一个教研，说完教研之后然后再入灭在传记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噶尔多吉的遗教，还有江户西宁遗教希尔桑哈的遗教，还有就是迦拉斯扎的遗教，这个四个大德的遗教现在呢就说是专门汇集成了一个叫做这个就细解脱这种细解脱呢就是平时我们细解脱是一指序门，还有一种细节托，就他们四位大德，他们四位祖师涅槃的时候，留下来的遗教，有的是叫涅槃序，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有一些大圆满的这个弟子也是带这个，也带一子序，也带这个，就是他们四位大德的一种这个遗教也有。那么为什么那个没有呢？悟净大莲花大师没有，波旁布扎他们还没有入灭，莲花大师没有入灭，他们没有遗教，然后就是说这个波旁布扎真的也没有遗教，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四位呢，就是有遗教的。然后呢因为贝勒扎大师是这个藏区的嘛，藏地的，所以这期呢是属于那种在印度的时候他们有些留下了遗教的，有些没有留下遗教，然后呢又传给了这个贝勒扎了。贝勒扎了他的传记呢也是到了印度在印度的时候向希尔桑哈尊者求法，是想求了大圆满的教研，他的心部大圆满心部是最全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莲花大师的一些心部的传承呢也是从贝勒扎大师就得到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属于持名表示传，这以上讲的是这个持名表示传。然后呢第三个呢是普特加鲁尔传。那么在此之后藏地雪域这片领土上到底是如何将精华正法弘扬开来的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普特加鲁尔传呢就是人间的传承的，人间的话就是口耳传承，是这样的。 那么就因为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呢，它主要是在藏区藏地的时候很兴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开始讲一下这个在藏区怎么样弘扬的。往昔佛陀在世的时候，藏地这块土地上并没有人类众生。佛陀在世的弘扬佛法的时候，藏区还没有人啊。按照一些历史来讲哈，按照有些历史来讲，那个时候藏区还没有人。后来圣者观音菩萨化现的雄猴与杜母所化现的罗刹女，二者繁衍人类众生。那么就后来呢，就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化现的这个雄猴和杜母所化现的这个罗刹女二者，这样子开始繁衍人类众生。这个是在那个在藏地的话，也有这个他们当时好像是在记载当中，住的一些山洞，应该是在那个在那个山南啊，山南泽当那个地方。泽当的这个泽当县城外面有一座山嘛，有山上面有猴子洞。就据说就是当年就是他们最早是那个地方，现在也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是在这个杜母所化现的多少二者繁衍人类众生是这样的。当时呢，当时既没有政法法规，也没有长官头领，就像茶砖一样处于无头无尾的状态中。那么就当时呢，这个就说是这个最早的时候呢，没有政法，就佛法也没有，然后世间的法规也没有。也没有长官呢，头领都没有，就说是就像类似于我们就说原始人类那种感觉哈。那么就是当时的一种情况呢，就像这个茶砖一样处于无头无尾的状态中，政法也没有，然后这个世间的法律也没有，长官呢、头领啊、制度啊这些全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处于无头无尾的状态当中。当时印度百君王百君王生下一位太子，他的所有手指脚趾犹如天鹅蹼一样连在一起，双目好似鸟的眼睛一样有眼睑遮蔽着。那么那个时候印度的有一位国王呢，他生下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呢所有的这些这个手啊脚啊都好像这个天鹅的蹼，就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鹅啊鸭子的这个它的掌一样，它这个叫脚蹼嘛，像这样的话就是像天鹅蹼一样连在一起啊，就是它虽然不是完全粘在一块儿，好像就是说一个整体，但是呢它就中间有这个蹼相连的，是它的手指和脚趾呢都是这样的。两只眼睛呢就好像鸟的眼睛一样有眼睑遮蔽着，是这样一种情况。看到生下这样一个儿子，他的父王说这是非人之子，还是驱逐出境为好。那么他因缘就在这边嘛，他因缘不在印度，所以说呢就是说生下来之后呢，他父亲就是说这个不是真正的人类啊，这个属于非人之子，所以说呢就不适合留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应该把他呢驱逐出境。王子稍稍长大便被并出国境，由业力所牵而徒步流浪到藏地，遇到一些牧童。那么这个是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的话他就是这个他是印度一个国王的儿子，然后呢就是他被国王就驱赶出境之后呢，业力牵引嘛，一方面是业力牵引，一方面可能也是因缘在这边。虽然就印度和这个藏地之间呢隔了非常的远，而且这些山特别的高，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要从印度过到藏地来讲，到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业力所牵的缘故呢，就逐渐的就到了这个藏地了。那藏地之后遇到一些牧童，他们问呢你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谁呀。他便用手指指他便用手指指向天空，那些牧童认为他是天人于是大家肩背土石垒成高座，请他作为首领，人们共称他为坚座王他就是除盖藏菩萨的化身。然后他用手指指天空这些牧童呢认为他是这个天人当然不知道他当时想要表示什么指向天空他是想说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就当时牧童认为他是天人从天上下来的，然后就开始就是说用肩背土石垒成了高座，让他坐在上面呢作为首领。从这开始呢就有了这个国王了，就有了首领了，所以说呢他的名字叫做坚座王，因为是肩膀扛石头垒成的宝座垒成了高座，然后把他立为王的，因此叫做这个坚座王。他其实真实身份呢就是除盖藏菩萨的化身，因为这个藏地呢它是那个地方就它的所化有情，或者那个地方呢特别适合于这个 最了义的教法，或者整个佛法的一种弘扬吧，整个 佛陀的教法，还有就是说是尤其是了义的教法的弘扬。所以说这些菩萨们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就是说从现在的话来讲，很早以前就开始布局了，是这样的。这些还没有教法的时候，他们这些化身就开始要去通过他们的发心，他们的悲心啊，去加持这些地方，让这个地方呢变成以后就修行，修行的圣地，是这样。虽然就是现在来讲，它这个环境也特别恶劣，是这样。但是呢，那个地方的修行，它是很容易升起的一些，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还有这些正悟空性的这些，这个教法、大圆满教法，是很，就是修这些法要呢，是其实是特别殊胜的一个地方，很容易升起这种相应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很早就开始，这些菩萨们就开始化现到这地方去，这个加持。慢慢教化，慢慢加持这样一种这个友情。那个时候可能也不会说三宝啊，也不会说这些，都不会说啊。显现上可能就是一些一个一般的一个国王，然后天天就是就去做这些事情啊，断案啊，或者就是怎么样，就是开会啊，就做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本身作为菩萨的一些大悲菩提心，不可思议的一种方便，就在加持这些地方，慢慢变成一个真是可以修行的一种圣地，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个初甘那菩萨的化身，就是还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了，他就是真实的这个，他指上天空，他不是说表示其他的啊，表示他从其他地方来的，他就说真实是从就天空这个降下来的，是这样的。当时我去这个去西藏的时候呢，也是当时一个喇嘛给我们做这个向导，他也会看你，就我们好像当时是我记得是从这个。去朝完那个什么的时候，朝完那个永布拉刚朝完那个昌珠市啊，朝完之后往浙当走的时候，这个汽车往浙当县城开的回去的时候，这个喇嘛就指旁边那座山啊，旁边就是有一座山，他说当时那个当时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国王哈，就是坚若王大头日念在他的话，就是他当时从天上降下来就是在那个山头上面，他当时还给我们指了一下，就是那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好几种说法，就两种说法以上，一个就是说他其实是印度的王子过来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从天上真的从天上下来的，就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叫这个就叫初甘那菩萨的化现，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不是大头日念在，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叫就坚若王嘛，是这样。他就是这个初甘那菩萨的化身，经过历代王朝，到了圣者普贤菩萨的化身那陀陀日莲赞期间，雍布拉冈皇宫顶层楼上出现了身所衣十一面观音像、于所衣宝切经、百拜忏悔经、经藏一所衣、一肘高的水晶佛塔这就是圣法的开端。然后呢，就从坚州王开始就说是这个历又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王朝，但这个时候呢，逐渐也发展生产呢，还就是说是这个建立很多国政呢，逐渐呢，就因为他佛法弘扬，他必须也要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很健全的这个才能够真实的去弘扬佛法，所以他就经过很多很多方面，逐渐的一种这个努力调化呢，到那个时期呢，就很多王朝之后。后来呢，到了这个普贤菩萨的化身那陀罗日莲赞的期间，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正法的影子了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正法的一种这个就说是就正法开始这个有了开端了。那么它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永布拉冈的皇宫就说是现在当然也有了，现在去拉萨的时候呢，从浙当过去现在这个永布拉冈也在，但是不是以前的肯定不是，可能修过很多次了。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也是这个永布拉冈是在一个山上面嘛，就很多去西藏的人都知道这个山上面。那么就说是这个，然后呢，永布拉冈皇宫的就是说顶层楼上呢，又出现了这个僧于一的所衣，僧所衣呢是十一面观音像是一尊十一面的观音像，这个是这个身体的所衣，它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菩萨或者佛身，但是它是一种所衣。它代表，然后呢，就于所衣呢是这个宝切经一个是宝切经，一个是百拜忏悔经的这个经藏，然后一所衣呢是一肘高的水晶佛塔是这样。那么一呢又是智慧嘛，是佛智佛陀的智慧呢，就是当然我们就没办法去了解，没办法表示的，所以用这个佛塔里面装了舍利子呢，舍利子是佛陀的智慧的一种佛陀证悟智慧之后呢，最后入灭之后显现的舍利，所以说就是说这个。 舍利人是代表佛陀的智慧，它放在佛塔里面呢，这个佛塔就变成了佛智的佛陀的一所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走高的水晶佛塔，这个就是正法的开端，就是生于意啊，就是正法的生于意的所依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但那个时候大家看不懂啊，那个时候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啊，这样经典也不知道，佛像呢，当然就是佛像是看着知道这个是这个什么这样一种形象，是一面观音的。是水晶佛塔呢，这个也反正就是一个形象嘛。但佛经呢，它就里面的文字呢，它就是不懂，因为它可能是应该是一种梵文嘛。梵文的话就是没办法去这个了解，没有翻译看不懂，是这样的。但是的的确确从这儿开始出现了，而且出现在这个皇宫的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皇宫顶层的楼上，那就把他们这些供起来了，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在想，当时就是说这些还在不在，当时这个经典还在不在，寺院观音的像还在不在，我们还是去的时候还在胡思乱想，东看西看的，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当时的那个宝戒经啊，这个是不是当时的百块忏悔经啊，可能也不知道，好像不在了吧，应该没听说还有，如果有的话呢，可能是一个这个就镇寺之宝了，好像没听说还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此之后的第五个朝代，圣者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国王松赞干布出世，建造了正知寺、正觉寺及拉萨大多寺。你看这个佛法呢，逐渐逐渐开始了。然后又经过了五个朝代之后，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松赞干布国王出世了。但这个就大家很熟悉了哈、就像这个前面的这种大头日莲赞呐、这些呢，很多都不熟。但是松赞干布呢，就是说知名度很高了，是这样的。他也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的头顶上有天然的阿弥陀佛的像，是这样的。所以他平时我们说在那个他的一种这个他这个唐卡塑像里面都是包一块大布嘛，是这样的。他包的布是什么，里面就是一尊那个阿弥陀佛的像啊，就是他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天然的一尊。所以说他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国王中赞干布。他呢开始呢就建造了这个很多寺院，因为就是说这个整个西藏的地形呢，就按照文成公主她看玉的时候，就是说，整个西藏的地形呢，就像一个罗刹女仰卧，罗刹女仰卧了。如果这个说不镇压的话，会就是正法也弘扬不了，然后呢，就是说人民呢也没办法信服。所以说，通过看这个风水之后呢，就是建议在很多地方修寺院，正知寺和正觉寺。正知寺比如说肩膀上啊、膝盖上面呢，这些地方要修寺院镇压。还有手指啊，这些地方脚趾啊，也要修寺院镇压。还有呢，就是说在心脏这个地方也要修寺院镇压，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叫做正知寺和正觉寺。现在有些地方还有啊，还有在石渠啊这些地方，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是正觉寺吧，正知寺我搞不清楚。反正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庙，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就是当时来讲的，就是这个当时修的正知寺、正觉寺，现在还是有的。还有当然就很著名的就是拉萨大昭寺了哈。现在去拉萨的话，当然都要去大昭寺朝拜。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些殊胜的所依啊，就是那个觉佛像啊，有十一面观音啊。十一面观音当时好像是最早那个十一面观音像已经没有了。毁掉了毁掉之后呢，那个现在的一个在大昭寺一个十一面观音像呢，是当时的这个被毁坏的这个泥土重新塑的这样的，当然可能还是价值应该是很大的。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里面也有，还有很多以前大德莲花大师他们在里面伏葬了很多很多很多伏葬品所以很多伏葬大师也是在里面去取伏葬的也有。那么就是说这个拉萨的大昭寺，然后呢迎娶了至尊杜母化身的汉族文成公主以及平眉杜母化身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同时迎请两尊觉佛像入葬。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他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要弘扬佛法的缘故呢，他又从汉地迎请的这个文成公主，他是杜母化身的。然后呢，就是说从尼泊尔来迎娶的是平眉杜母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从现在有些世间的这些文学作品或者这些来讲，他们就觉得说有些时候说文成公主还是很悲惨的去了之后很悲惨或者说他和那些文成公主和这个赤尊公主也是经常就说是这个明争暗斗反正也有很多这样说的。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一方面来讲也有可能是显现上面有这样的，但是呢从他的本真的来讲的话是一个是这个杜母的化身呢，一个是属于这个一个是这样一种绿杜母的化身，一个是平眉杜母的化身，是这样的。他们分别呢就带了两尊佛像入葬。那么就是说文成公主带进去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 就是现在大昭寺的居佛像啊，就是佛陀十二岁等身像。当时带当时的时候是从西安啊，是从这个现在是广仁寺嘛啊，那个地方的话啊，这个那个法座还在啊，去的是他当年这个放居佛的法座现在还有啊，拿走之后呢是放了一尊杜母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他是从这个广仁寺西安那个地方呢就带进去的。然后西安那尊像呢是最早的时候是在那个最早的是在这个印度金刚座二楼上面啊，是这样，那个地方是从那个地方引请过去的。然后呢就现在逐渐是到了西域，从西域又到了这个到了西安啊，然后从西安呢到了这个拉萨，是这样慢慢慢慢带过去，是这样。那么现在当然就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佛像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小昭寺呢也是尼泊尔的公主带进去的。首先是最早的时候呢是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十二岁等身像，觉佛像是放在小昭寺在。然后这个小昭寺那个佛像呢不动金刚像呢是放在大昭寺在，后面调换了，是这样的。后面就调换了，把这个两尊像调换了。调换之后现在我们去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大昭寺的是这个觉佛像啊，那种小昭寺的是叫不动金刚，它是八岁等身像，这边是十二岁等身像。然后那个十二岁等身像呢好像是在文革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损坏，在膝盖上面有个洞，是这样的，其他方面都是完整的。膝盖上面左边吧好像有个洞，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刷经的时候一看的时候还能看到有个窟窿。然后呢这个小昭寺那个呢就是在文革的打断了，整个身体打断了，现在是那个什么，现在是用铁丝捆起来，是这样的，在外面看不出来的哈。现在呢也是搬迁大师，他们就说是他们自己的观察之后吧，然后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把这个找出来的，这样的，那个小昭寺的佛像是这样的。那但是现在还是在的，在还是在，虽然就是说损坏过了，但是现在还是，但大昭寺的佛像基本上是完好的，但是只是有个小洞，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就是入藏成为这些就是这个最殊胜的所依嘛啊，像这样就成为大家的一种供养礼拜的所依。在此期间呢托明三不扎创立文字而结束了西藏无有文字的历史，这慢慢就开始了也开始修建寺院修建寺院之后呢最著名的佛像带进去了。然后呢就是说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僧人，但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弘扬佛法，其他地方的僧人有去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藏条自己的一种剃度出家的僧人那个时候基本还没有。那个时候呢因为还没有文字没文字也没办法形成这个僧团，也没办法翻译这个经典，是这样的。所以在此期间呢就是托明三不扎文殊菩萨化身的托明三不扎呢创立文字而结束了西藏无有文字的历史，他就开始创立了藏文。他从这个印度班智达天命世子前学习了声明，并从三宝云等经藏开始翻译，是这样的。他就说是去印度学习由梵文由梵文的这个演化了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藏文。这个整个这个从梵文他创造文字的，因为有些时候现在这个藏文和梵文很多地方是很相近很相似的，是这样的。它是怎么样一种演化过来的一些过程呢，是那个那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西藏很著名的班智达昆仑曲美尊者他呢有一个历史他有一个书有个书里面介绍了这个他这个两种文字之间的一种相似的地方不相似的地方，他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是也有汉文的翻译，所以有的时候你有兴趣的话你看一下这些。然后就创造了这个藏文，创造文藏文之后呢，因为他又懂梵文，又创造了藏文，他就把以前的这些就是说是出现了这些就是说这个这些这个经典呢开始翻译，比如说前面的宝切经百白忏悔经等等因为他当时有受记了，再过几个朝代之后就可以懂这个意思嘛到了过了五个朝代之后呢文字形成了，他开始翻译完之后就把这些就把前面的一些有些经典翻译出来然后呢还有把其他的一些就说是这些这个像三宝云等等这些经藏呢开始翻译完之后呢就开始推广这个藏文很多就慢慢慢慢开始学习藏文，最后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藏文来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这个佛法。所以这个就是真正一个佛法它要兴盛的时候呢，它逐渐逐渐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要逐步完善所以我们为什么花这么些讲这个历史呢，他就是说刚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什么都有过程当中呢开始出现国王的一些菩萨的化身开始加持一些地方或者更逐渐逐渐开始完善这个制度，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的国力强盛了， 国内强生之后开始有计划的建造这个寺院，开始布局啊，就把这个罗刹女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地形呢，通过一些啊，通过一些这个一些手段，因为改变一些风水嘛，修这个寺院的镇压啊，镇压完之后呢，就创造很多这些大的环境啊，整个弘法的大的环境，通过修寺院啊，引请佛像的方式来具备这些基本的条件，然后再就有些这个化身菩萨化身就开始去创造文字，开始翻译。还是普及文字，推广文字，把这些都做完了之后，逐渐嘛，因为虽然就是说开始普及文字，但是还没有开始有了文字，但是还没有完全普及，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的推广，是这样的。又不像现在一样，人是一个电脑，然后就学起来很快的，他有的时候要他自己首先要掌握精通了，然后再要经过慢慢沉淀之后，再去慢慢逐渐可能是一个县一个县的，一个乡一个乡的，一个村一个村的，慢慢去推广这个文字，这个才有一个大规模的佛法弘扬的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从这开始翻译啊，有了一些初步的翻译的一些藏文的经典。国王松赞干布从自己的白毫间幻化出一位化身比丘，名为阿嘎玛德，调伏了印度圣地的外道国王。那么这个时候，国王中央干部国王从他自己的白毫间，从眉间呢，化现了一位比丘啊，就一位化身的比丘，叫做阿嘎玛德的比丘。他当时在印度调伏了这个外道国王，并从印度与同州交界处的一株蛇心旃檀中取出了五尊旃檀观音。啊，这个呢都是属于一些殊胜的一些这个加持力的佛像嘛，是这样的。那就他从这个印度和同州的交界处，然后就有一株这个蛇心旃檀，在这个树里面一棵这个蛇心旃檀的这个檀香树里面，就取出了有五尊自显的旃檀观音啊，是这样的，有这个五尊自显的旃檀观音，同时呢就塑造了拉萨的十一面观音像，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大昭寺那个十一面观音是不是当时那个还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说在大昭寺里面呢也有一尊，前面我们讲也有一尊十一面观音像，特别也是很多人加持很大，但是呢就是就一位活佛告诉我们说那个以前那个已经坏了啊，毁坏了，现在是恢复宗教之后呢，是用它虽然砸了之后，但是它泥土没运走，它由于还是用那个泥土重新塑了一个十一面观音像，是这样的。然后呢国王松赞干布时期才真实的树立起佛教的法床。那么在这个初建，就是他整个一种弘法的规模，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呢，开始有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真实的一些就是说真实的一种最根本的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家一起的文思修佛法，这个还没有。说松赞干布的时候，他把该修的这个寺院修好，该把这个风水该改变的改变了，然后佛像该引请的引请了。把这些条件呢创造好了，就相当于我们说你要弘法先把庙修了，把庙修好之后呢，然后再去里面就是说是去培养生财啊，讲经说法啊，这些就大规模的弘扬啊，还是要经过五个朝代，在这个赤龙德顿国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大规模的弘扬佛法啊，然后又开始这个一般的就是藏人开始出家，剃度出家，开始建立僧团啊，大规模的这个翻译，然后讲解弘扬修持。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的到了这个非常兴盛的年代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逐渐的从没有人类到有人类啊，从有人类呢到了这个到有国王，有国王建立这些基础啊，逐渐就到了这个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弘法的一种这个弘法的一种这个真实的基础，建立了就是说树立起了佛教的法床，是这样的。那么再经过几个朝代之后呢，就开始要真正弘扬佛法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吧。
Sulun deyi damca zeban Dunni nipa zanan bashi chan Jekan walon chabay Zibi zuni zora zora shur